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92期的《不可说》，这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森同代。本期节目呢，我们聊的是奇幻电影哈。所以之前呢，我跟这个我们嘉宾聊过，他上一部来聊的奇幻电影是《刺杀小说家》，但后来呢，还来了很多期节目聊科幻片，就是我们的 Wonder 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Wonder。
好，欢迎 Wonder 老师哈。那历时十余年呢，我们终于能够一睹沃尔善曾立下豪言要打造的中国版《指环王》封神的真容。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呢，封神就曾定档在2020年上映，但碍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众所周知的其背后投资方北京文化的财务风波，使得本片的上映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一直顺延到了如今的2023年。这部耗资近30亿的国产奇幻大作，自当年呢曝光首批角色海报及先导预告时，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除了观众熟悉的黄渤、陈坤等演员的加盟，本片呢还大胆启用了一众新人演员，比如呢饰演姬发的于适、饰演杨戬的刺杀、饰演妲己的嫣然等，都是因为出演封神而进入演艺圈。但尴尬的就是呢，由于封神一再延期，刚才提到的于适、刺杀都已出现在了其他的影视作品中。据说呢，最早沃尔善是有跟新人演员签约哈，说封神上映前不能接别的戏，但毕竟呢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只得作罢。沃尔善呢启用新面孔，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把更多的预算留给后期特效。毕竟呢，封神的故事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次了，这次的视效能否抓住观众，能否让国产奇幻大片的特效水准更上一层楼，对当下的中国电影工业来讲，显然是比单单诉说一个封神故事更有意义的事情。究竟沃尔善十年磨一剑的封神能否满足大家的期待？这次的特效呈现在如此大的投资下能否让观众满意？让我们和万代老师一起在本期节目里好好聊聊。节目开始前，还是大家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近期呢，我们拟定更新的节目包括上周提到的韦斯·安德森的新片《小行星城》，格雷塔·格韦格执导的《芭比》，以及呢即将上线网飞的《DP 逃兵追击令》的第二季。第一季呢，我们曾经做过节目，大家可以找来听一下。还有一个令人特别振奋的消息啊，本周四晚，环球官方账号官宣诺兰奥本海默引进中国大陆，朋友们，此处响起掌声，好吧。对此我们只想说哈，万德老师，我们先把节目约上啊。那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呢留言入群。我们在公众号呢设置了自动回复，只要留言入群就能收到入群的方法。公众号的具体名称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在泛播客平台的不可说专栏帮我们点个订阅关注，并在专辑平台打个五星好评，也可以把喜欢的单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刚才其实跟万德老师聊过哈，因为在聊的是封神这样一个有原著 IP 改编的一个电影，所以我们的讨论思路呢其实可以从文本跟它作为电影的一个特效两个维度来讨论。那这个文本的第一部分，其实我们想从这个原著角度啊聊一聊封神第一部的改编问题。那其实包括这个电影在前期宣发中都提到了一个点嘛，就这个电影中它改动最大的一个设置就是把姬发变成了阴寿质子这个设定。因为其实在历史当中，质子制度其实是从东周才开始的，而封神所属的商朝当时其实没有说把地方诸侯啊或者他国的儿子啊当人质这么一说。二呢，是在封神的故事里面，这个西伯侯姬昌的次子姬发没有被抓到阴寿那里当人质，所以导演这次改编呢其实是给了姬发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武王伐纣更为明确而具体的人物动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想听听万代老师你怎么看这次的改编。
那首先我想泛泛的要谈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去改编古典神话的一个一些标准吧。因为其实我在看的过程中，第一场戏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殷寿和他的骑兵部队。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就知道，其实骑兵这个东西最早是从春秋战国，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才有的。然后至于像马灯的这种使用，甚至更是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会有的。也就是说在殷商时期其实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骑兵部队，包括他们的铠甲的范式都没有完全按照就是那个时代本
真实
对真实历史。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殷商时代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所以它有很多空白的地方。然后为了去呈现出一种给观众相对熟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整个制作组在至少在场景和服饰的设计上面，他们做了很多很不错的改变，就是把中国古典 文化的一些精华给融入进去，做了一些符合现代观众审美的设计，我觉得这个是整体上比较好的。
嗯，
然后在文本上面，它显然也需要跟就是传统封神故事里面的那种封建封建的思维进行一个区别。我觉得他抓得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把传统封神里面以神为试点改成了以人为试点，或者至少在第一部的朝歌风云里面，我们能看到主人公其实是父子，
对，
其实是一对一对的父子，无论是姬发还是殷郊还是寿还是甚至是殷寿本身，他们都在跟父权做抗争。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改编。
嗯，
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改编有些时候会过于贴近于现代化，就像刚才戴老师所说的这个质子制度，以及质子制度背后的其实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政治
博弈的，
对，政治博弈政治权衡的过程，
嗯，
这些部分其实对于现代观众而言可能会稍微有点难以理解，
对，
但是在故事里面你不能不去讲它。故事里面说了你的各方诸侯的质子被送在朝歌，所以其实像质子这个制度它代表的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一种制衡关系，然后这种制衡关系你可能到了战国时期，到了秦汉它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殷商时代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超前的设置。
嗯，
就是导演和编剧有必要向观众解释清楚，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格局。就像我们看全游这样的史诗剧，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篇幅来告诉你每个王国以及每个王国和王国之间的关系，
对，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它被极度的简单化了，
对，
你会感觉好像这些人根本不在意质子的死活。从苏护那一场，苏护谋反的原因是什么？没说，
对，
然后四伯侯要谋反的原因就除了天谴之外也没说，这就让整个故事似乎就放在了一个格局特别小的地方。
嗯，
而实际上呢，在整个就是封神的这个体系里面，尤其是以封神演义为核心来改编的故事里面，它的背后的人间之争其实是神仙之争，
嗯，
也就是道教里面禅教和截教之间的争斗，就这些内容都没有在这个故事里面体现，就会感觉它聚焦在人类，聚焦在就是这各个诸侯王和对天下共主之位的争夺上，显得特别的没有理由，
嗯，
比较悬浮，
嗯，
我觉得这是他在改编的过程中我觉得没有处理好的一个点。
嗯，
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到，就是因为他想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做了很多简单化的处理，包括把一些复杂的政治关系给极端化，就是把质子和诸侯就变成了一个父子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有点损失它的史诗感的。
嗯嗯，明白。就这个片子其实重点塑造就是姬发跟殷郊两个角色嘛。那其实这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原著里面其实讲的那个姬发，刚才我们也闲聊聊到嘛，他是在就是长兄伯邑考被杀之后，他自然成为了西周的一个继承人。然后姜子牙呢，当时是被妲己失计了，所以流离到了西周，然后被姬昌赏识之后收入麾下。后来在可能姬昌离世之后他才辅佐姬发，当然这另一方面也有封神那个背后的那个事情，所以他们才去伐纣嘛。但本片的改编你会发现姬发跟姜子牙的相遇其实也被前置了，等于说姬发跟殷寿的矛盾在这个片子里变成了一个比较直接的设置，包括殷寿跟他的亲生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不单单就是说可能当年因为商纣王昏庸无道，所以说这个姬发要去杀掉他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我是想问问你，从父子关系的维度，因为你会发现比起原著那种为了大义啊，或者是所谓的天上的矛盾啊，这个片子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他讲的更多的是人的纷争，或者是说父子关系，然后勾连起这个电影的纽带的这个恩怨的情仇也是这个父子关系。包括对于姬发来讲，可能一开始他会把殷寿当成他的这种无血缘的父亲，他虽然是质子，但是却深深的被殷寿的这种有勇有谋所吸引，也坚信着殷寿是天下共主。所以想问问你，就这个片子对于姬发他整个人物故事的改编，包括最后的呈现上，你觉得怎么样？
嗯，我觉得这就是整个故事里面改编的比较好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传统的封神故事我们会把它像刚才戴老师所说的会围绕着神仙，或者围绕着所谓的天下秩序封神之战而展开，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封神故事要么就是以姜子牙，要么就是哪吒杨戬，要么就是一群神。所以我觉得这部封神里面他把开头的视角设置在了人身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也是过往封神故事里面其实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而且我认为很有勇气的一次尝试，因为你要等于是要把普通的人呈现在一个奇幻史诗里面。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姬发和殷郊这两个角色，我想结合起来讲。刚刚戴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作为儿子的身份来出现的。我们能够发现父子关系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话题。
嗯，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狄浦斯情节的一些设计。
嗯，
然后呢，殷昭这个角色其实在各个封神故事里面都是一个配角。
嗯，
在封神演义里面他是一开始被就是跟西周西岐这边所收服，后面又反叛了西岐，然后在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里面他是最后手刃了纣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故事里面有一个预言说殷寿最后会死于血亲之手，然后殷郊又在这一部的结尾其实表面上死了，但其实被带到西岐，就其实要赋予他法力了嘛。
对 对, 对，
让他赋予法力重生，然后这个角色变成了故事的核心叙事主角。
嗯，
他跟姬发两个人都是作为儿子，一个是作为臣子，一个是作为儿子，都对原有的秩序发动了一个反叛。我认为这是一个更贴近于当代价值观的故事。
嗯，
然后里面有一段台词我觉得也是可以概括第一部里面的主题，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
嗯，
以人物关系以弑父来作为故事的核心是编剧做了一个很大胆的，编剧和导演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
嗯
啊，但是我觉得后面要聊到就是这个设计背后它牺牲了很多的点，因此造成了很多的逻辑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刃剑，至少在第一部里面它的亮点呈现出来了，但它的缺陷也呈现出来了。
嗯，
后续如何能把它的这些缺陷弥补回来，我觉得要看后面两部的发展。
嗯，其实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它化繁为简之后或者是切换了视角之后，一方面是有一些比较新的感受跟体验，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折损了它本身封神那个世界的丰富性，尤其是你还要做三部曲嘛，所以如果你的第一部的世界观没有好好的铺陈开，其实你很难想象到后面怎么把这故事进一步的打开哈。那我觉得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父子的关系，我会感觉到其实你能看到像姬发，他会有意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一个是从那种父权崇拜的幻梦中逐渐醒过来的过程。其实我跟 Wander 当时在看完之后聊，就说姬发他的父亲姬昌来劝他的时候，虽然劝的方式有点让他不能接受，但是你能看到就是当时他已经完全相信眼前看到的为真，然后他跟他的亲生父亲之间反而是有一点反目的一个感觉。这个其实是导演有意去设计的，而且接下来的话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哈，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电影里看到的这对人物关系，其实总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像上世纪后半叶的那个动荡的十几年的时间。
嗯，
其实你会看到我们在电影里面这些故事其实反而好像跟当下也有很多的关联，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也陷入到某种对于集体崇拜的狂热当中，甚至说去举报自己的父母也变成了英勇之举。所以当我看到就是姬昌游街承认罪行，然后旁边的人在帮他扔东西的时候，其实就会让我想到一些电影。然后后来我一看这个电影的剧本顾问是芦苇，就是霸王别姬跟活着的编剧。
嗯，
所以就是感觉他没准里还有点小私货在里面哈。从这个人物关系，
嗯，这个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能看感觉里面有几场戏编剧特别迫切的想要把所有的主题给呈现出来，也就是父子对话包括游街等等。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西周历史的一个还原的基础上又融合现代性的一些思考。
是的是的，
因为为什么当时姬昌能够作为唯一一个活着的伯侯回到西岐呢？
嗯，
当时姬昌作为天下可以说是最有德望的人之一，大家都认为他有能力去取代纣王，纣王也把他视为一个威胁。
嗯，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计谋，也就是片子里面呈现的，他把他的儿子伯邑考做成了肉饼让姬昌吃下。
嗯，
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要让姬昌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变成一个食子的恶妇。
对，
只要让他在道德上出现了缺陷，那么他所塑造那个完美的德性标准就不存在了。因此姬昌后面他去游街，他去承认自己的伪造，不论是伪造卦象，
嗯
啊，还是包括他吃了自己儿子这些事件，就把他从一个高台上面给拉下来了。对于纣王而言，这样一个标杆，一个能够与他对抗或者取代他的标杆就不存在了。同时也是要告诉天下人，就是如果要与他对抗，你的结果就是身败名裂。当然在后续的故事里面，姬昌并没有因此就完全消沉，他把他的这份就是反抗的意志就是重新点燃了。
嗯，
我觉得刚才戴老师所说的在把这个故事桥段和我们上世纪所经历的那个历史作为一个贴合，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点。而且你也能感觉到就是里面的有一些台词关于对于真相的追求，对于父权的反思，其实也是有一种现代的，
其实当下性的，
对对对，
嗯，
就是现代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导演和编剧把这一段商周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做一个结合，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点。 而且它其实也为后面的故事主题发展留了很大的空间。我们会去期待就是这么一个已经破败的人，已经被坠入低谷的姬昌如何在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姬昌其实没有马上死去，
对
对吧，他后面还其实是他发动了对武王的战争，然后对那个纣王的战争，最后是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遗志，
创业未半，
对对对对对对，
中道崩殂，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后续的故事，包括历史老师演绎的很棒，所以我们还很期待他后续的发展。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关于姬发的这个前史的改写哈，我们稍微做个总结，就是他其实给角色后期的行动做了很好的一个心理动机的铺垫嘛，然后也有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现实指涉。但刚才我觉得Wander 说到了点嘛，说其实觉得像姬发和这里面的殷郊其实是在呈现一个从臣子一个从亲儿子的角度去反父权反权威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在我看来其实有一个我不太满足的地方，我会觉得这两个人物其实有点同质化了。就是像在可能殷郊在原著里面他其实是因为妲己设计杀死了那个自己的母亲嘛，所以他要反杀妲己但被生擒，然后后面是被了那个阐教仙人路过相助然后才得出性命。然后原著里其实没有太突出说殷郊对父亲幻灭这个过程，等于说姬发作为质子的身份跟殷郊作为亲儿子的身份其实都经历了对于这个父权的一个幻灭。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两个角色经历同样的旅程，就你不如说就还是殷郊淡血或者是说姬发淡血，这现在看来就是他们俩都像主角，就反而我感觉说是没有更深入到他们各自的挣扎这种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有点主创贪心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两个角色是有点相似性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编剧没有平衡好的点之一。
嗯，
就是殷郊这个角色在明代的三教搜神大全里面是这么描述他的出身的。他出生的时候被唤作金哪吒，然后生出来是一个肉球，是纣王一剑劈开了他，然后再
出生。是什么球啊？
对吧
？OK，
这么一个故事，大家能够很熟悉的感觉到，其实他是哪吒的故事，是后人将这一段技术化用在了哪吒身上。
嗯，
然后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所代表的那个寓意，不论是叛逆、反抗还是弑父，都是可以跟哪吒做一个等同的，做一个关联的。
嗯，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后纣王有一个那个姬昌对纣王下了一关，你会死于血亲之手。
嗯，
很显然我们也知道他最后一定会死于就是殷郊之手。
嗯，
那么这么一个角色毫无疑问在戏剧上作为主角是最合适的。
对，
但是因为历史上真正进行伐纣的组合核心人物又是武王又是姬发，所以这两个角色必须都得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很多戏份上面导演为了让观众对两个人物同时产生共情，把他们塑造成了一对很好的兄弟，
对，
塑造成了一个孪生的存在，甚至整个故事的开篇是以姬发对这个兄弟和他的父亲的崇拜开始的。
是是，
我觉得后续的而且在后续的发展里面殷郊他会成为一个神，一个真正拥有就是武戏看点的角色。
对，
那么姬发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气氛上的边缘化。我认为在后续的故事里面姬发肯定需要有一些独特的身份，包括他这个天下共主，真正的天下共主的角色，就是殷郊为什么会最后愿意把他的殷商帝国把他的这个家族的王的封号让给姬发。
嗯，
甚至是说两个兄弟之间有没有可能到最后反目成仇，我觉得都是可以期待的。
嗯，
只能说以现在设计而言，这个故事如果要让两兄弟之间产生戏份，他必须要做一些更大胆的改变。
对对对，
如果还是按原著这样写，最后两个人一块协力平纣的话，那反而这个故事就是又流于俗套了。
嗯，那第二个，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改变比较重大的，其实是对于妲己啊接近殷寿的一个目的，因为原著其实写的是妲己是被女娲派来祸害大商的，然后缘起呢，大家如果看过《封神》应该都知道嘛，就是纣王呢。啊，发箭是吧？非得在女娲庙里发骚写淫诗啊，导致这个女娲大怒，然后进而就是招来了几位妖精来加速大商灭亡的过程。那碍于时代所限，我也看到很多的专访，其实这个设定啊，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所谓物化女性的意味，包括所谓红颜祸水这个词，其实你放在现在也是应该被批判的一个成语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想问问说，对于这次妲己跟殷寿这个关系的改编，你认为是成功的吗？或者你觉得哪些问题？
本来就是对于女娲的这个传说的继续，我觉得就是封建我觉得就是封神里面最大的封建残余之一。
嗯，
就他同时矮化了纣王、殷寿，包括妲己。我觉得更适合的形象就是现在就改变很好的一个点，就是他把这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互帮互惠互助。
嗯，
纣王在 纣王解救了妲己，妲己报答纣王，发掘了他内心中的欲望。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包括我们看到最后一幕，妲己舔舐伤口，然后让纣王复活，他们两个人又有了这种生死之间的羁绊。如果有看过就是老版的一个动画片啊，也不是老版啊，就是之前一个动画片《哪吒传奇》。《哪吒传奇》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对纣王和妲己的关系，就是把他们描绘成一对真爱，最后一块死在露台。
嗯，
就是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这个设计之下，它里面的很多细节填充的不够完善，尤其是关于纣王的野心是什么，以及妲己的目的是什么。
对，
妲己就是现在还是一个红颜祸水，而且
是
我觉得是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就是纣王他自己感觉好像他难道感觉不到这个国家正因为妲己的存在而变得更坏吗？他的欲望是被满足，就是他的一部分欲望是被满足，但是他的国家崩坏了，他做谁的王呢？
是
这里面会跟殷寿一开始所塑造出来的一个英明神武的一个勇者的形象大相径庭。包括由于其实里面给了一点点戏份给到纣王和他的哥哥以及他的父亲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哥哥也很有野心，哥哥直接打断了那个他们父亲，你能感觉到其实这一对君臣关系里面能够让人联想到唐代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也是弑父，然后逼迫皇帝退位。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没有把殷纣跟他的家庭关系写得很清楚。他里面有句台词说：“你知道我的父亲又是怎么对我的吗？”这其实也是他弑父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但是在故事里面可能出于篇幅原因，
对
进行了，我觉得进行了很多的略写。然后这种略写会让我觉得殷纣这个角色他的野心来的没有道理。
对，
他所谓的要成为王成为共主，但是他做的一切事情又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背道而行，他只是在满足自己最纯粹的那种控制欲。这会让人觉得他之前的所有的帝王教育是不存在的。
对，就是你觉得就是从他跟妲己好上之后他就变成了个巨婴，就是他就是那种哎我你们要臣服我，哎你就把他杀了我就把你封成什么。
对，
就是我觉得殷寿是这个电影在第一部里应该重点塑造的角色，因为包括《封神》它前30章其实讲的也是这个事儿嘛。那如果你不把殷寿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所谓锚点塑造好的话，那么他所有人对他的崇拜其实都不成立。
不仅是对他，对，我觉得不仅是崇拜不成立，对他的仇恨也是非常流于表面。你要我们要让观众带入到殷郊和姬发的视角里面，其实因为有了关于殷寿的视角的描写，殷寿作为一个特别无脑的坏人，那你作为儿子，你对父亲的那种厌恶的感情就会显得特别的浅显，就是只是因为他是个坏蛋，
对，
他就是被蛊惑变成一个坏蛋，他的野心就突然出现了，没有一个过程。
没错，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编剧他在处理这个多视点问题上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这个平衡点。你要么这一部戏就把殷寿给写得特别好，然后你把两兄弟之间的其中一个人对殷纣的感情给，
然后两个人给成立起来哈。
对，你甚至可以说，你到最后故事结尾的时候，殷郊或者是那个姬发都还对殷王抱有一丝的幻想。
对，
我觉得这是好的，他过早的把殷纣的邪恶一面给呈现出来，而且那一场戏，说实话，就是在比干挖心那一场。比干挖心那一场，殷纣对着列祖列宗上一秒还在那儿祭拜，下一秒就把他给烧了。中间这个过程就感觉就像磕了药一样。
我是巨婴嘛，我是。因为包括有一场戏，你记得就是殷寿他跟姬昌说他很羡慕他，你记得吗？就是说你儿子愿意为你献身，但我儿子要杀了我。其实他隐隐是想去做这个人物更丰富的内心，就是因为我在我上一辈那里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爱，然后我的儿子对我又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你的儿子居然可以这样为你，所以我一方面杀了他是因为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政治博弈的原因，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私人恩怨的东西，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就是你能看到很多立体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聊这个事，就是你说的在这一部里妲己还是红颜祸水啊，对吧？这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包括我觉得啊，你殷寿的野心还用妲己说一句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就是
对就会
就我觉得你殷寿这么一个很明显有帝王之相，就是这种所谓天下共主之相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他一句话就让你觉得哦他好懂我呀，哦恋爱脑，就这种感觉啊。你说
因为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殷纣遇到的核心，就是最开始遇到的阻止他成王的核心矛盾，就是他的
哥哥
存在，所以他不能成王。但这个故事这个矛盾很快就被解决了，所以后续为了推动那个纣王成为一个要反叛或者昏君的一切的原因，都要给他加上一个天谴，因为他触发了天谴，他不死天谴就会诞生。
对，
但是你会发现在后续的故事里面，天谴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 机械降神要素一样，所有人都在为了避免天谴或者是印证天谴而在产生行动。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天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是的，
我觉得这要涉及到就是关于世界观的整体构造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就还是聊妲己跟殷寿的这个关系嘛。其实因为如果你照着封神的阅读经验的话，就是你知道当时在这个，因为在电影里的后半段也呈现了嘛，就是姜皇后其实是去以死想要让就是殷寿醒过来啊，但是呢最后殷寿也是就是很麻木的在旁边。因为我们知道在原著里面其实是姜皇后被陷害而后被杀死，其实但你光看这个片子里面姜皇后求死的情节，其实你会觉得有点过于的简单，其实就是把所谓朝堂里的那种权谋之争给简单化了。包括妲己的欲求他似乎就是活着，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里妲己仍然是红颜祸水，或者我们用班德老师的一个惯用词就是工具人。因为从目前的第一部来看，其实你没有看到妲己的欲望是什么，他好像就是你救了我，我要报答你。
嗯，
他在利用什么其实你也没有感受到。包括比干掏心那一段，原著里是妲己故意要搞死比干，说我要七窍玲珑心，但这感觉就是哎，我好无辜啊，你为什么要来搞我。
那段你说这比干挖心挖的毫无道理。
对，就是你，而且姜子牙干嘛去了，
在那看着。
原著里面姜子牙尼玛还给人个锦囊呢，这里面就旁边，然后就还给姜子牙一个镜头。哎呀，就是我当时就特别的
神仙体系在整个故事里面是挺崩坏的。
对，所以这也是到后面会聊到世界观的问题。包括你看殷寿，你看到了妲己化作狐妖之后，为什么突然就又觉得我要站在妲己这一边，就人物的转变其实是非常突兀。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聊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殷寿在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有某种意义上在反父权或者反权威的设置。
对，
包括其实有提到说他把列祖列宗的这个灵堂烧掉，包括
他在反伦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计。
对，
就是没出来。
包括他其实在那场戏就是烧完了之后，我有个朋友做特效，他说好像是妲己跟殷寿在那还有场床戏，你知道吗？有场情欲戏。所以其实是个非常颠覆性的设置。但最后的呈现现在看来就是一切都没有来源，
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迅速讨厌他，迅速把他树立为反派。
对，
我觉得就是编剧比例的问题。你去塑造反派有特别多的方式，尤其是塑造一个立体反派，但是似乎对于编剧而言，你把这个反派塑造的太立体了，可能会引起就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一种争议。就是你坏你就得坏得很脸谱。
是是是
啊，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会觉得他在呈现所谓的妲己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性符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某一版看过某一版关于封神故事里面，妲己就是苏护的女儿嘛，苏妲己嘛。
对对 对，是。
就她本身就是有着为父报仇的一个心意在的。所以我看到第一场戏里面就是那个苏妲己她刺死自己然后被狐妖夺魄的时候，我甚至有这么一次幻想，就是苏妲己自己的灵魂也存在于他的这个躯壳里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可能会对这具身体产生某种争夺，甚至于就是一个是要颠覆，然后一个是要利用，两个人都不是为了商纣王的。
对，
而且商纣王一开始也是要处死妲己，当他说了一句，就是当妲己舔舐他的伤口之后，又开始把他作为那个利用。
对，
我觉得他的这个利用性就是从利用到被他魅惑这个过程变得太快了。
对对 对，
他完全可以把就是狐妖当做一个就是可以代替他征服天下的工具。
是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除了把他哥哥害死之外，后面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再使用过他了，甚至是因为他放弃了很多本来可以相助他的人，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的妻子。所以我觉得戴老师所言，就是他作为一个性符号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还是对这些传统角色里面的一些成见没有去做更大胆的突破。我反而认为就是封神这个系列，他如果想要继续往下成为一个经典，成为一个真正属于我们当代的传奇，这些符号都是应该被打破的。
对，
你甚至把妲己塑造成吕后或者是武则天这样的人物，他就两个人彼此之间利用，然后彼此之间也有爱意，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对对对，
但是你单纯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跟传统妲己里面没有区别的人物，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因为他其实在视觉呈现上已经是历代里面我觉得最好的。
对，
他把那种狐妖的魅，包括他的各种体态的表演，我觉得都是最好的。
是的，
但你的人物还是最老的。
是的，我觉得燕然的表演，就包括他给我呈现的，那就是给冲击力，其实还是很强。
那然，他那个第一场狐狸出来那个戏，那个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的魅惑感其实非常强，包括它那个狐妖的那种形体的那种展示其实都非常不错，
是，
但是就像你说的其实还是很遗憾，因为它既然舍掉了所谓它跟女娲娘的这个设计，那你就需要赋予觉得更多的动机，
是的，
对，
是的，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就里就会感觉里面的所有人物都在奔着封神演义这么一个使命去做，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行动动机。
而且苏妲己其实是这个片子里，就是或者说封神故事里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反面角色嘛，但现在感觉第一部里他也没有被塑造起来，就是好像他就成为了一个，
他没做多少坏事儿，
对，他其实没干什么，但是其实你如果细出去看原著的话，哇，大姐可是干了不少事儿呢。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经由妲己的人物改编，其实关联到我在这个片子里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我看 Wander 在话题中也提了，就是他把朝堂的这种权谋之争写得非常儿戏和好笑。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要聊妲己，就是去从妲己这部分可以引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妲己本来刚才你说了嘛，她是那个苏护之女嘛，她也是冀州侯，然后呢影片开场其实写的就是苏护造反这件事儿，所以殷寿去讨伐她，但是原著当中其实是纣王看上了妲己，然后苏护开始也不怎么想，但后来呢因为他儿子被纣王俘虏了，所以他为了救儿子他只能献女，等于说最初妲己进宫完全是政治博弈的一个结果，包括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姜王后他的谏言就是纣王的时候，其实纣王在原著里面是特别想把他搞死的，但是呢又碍于说这里面他的这个姜皇后的背后或者他的岳父其实是商纣天下八百镇诸侯之首的姜恒楚，所以呢他就没法这么去做，所以你其实在之前的很多版本的电视剧包括封神演义里能看到，其实纣王并不是一个说我想杀谁就杀谁不考虑任何后果，然后各方诸侯也不是那种说我一上脑热乎劲儿我就会被杀死没有留后手，但现在看来就是刚才我跟万代尔闲聊说在电影里看的时候，很多观众在看到那四位诸侯拔剑然后说要造反的时候就很尴尬，所以关于这个所谓博弈政治博弈这个部分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简化其实也是过渡到世界观的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
世界观这个可能聊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就整个故事它的文本部分需要去探讨的地方都需要你建立在对世界观整体塑造的一个反思上面，
是
我们把世界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人界仙界这样一个就是上下的一个秩序，另外一个就是人界本身自己的秩序。
嗯，
我们知道封神本身这个整故事就是一个神魔的大集合，所以我觉得在第一部里面你至少得给观众说明清楚神跟人有什么区别，
嗯，
神到底有什么义务，人到底要有什么义务，
嗯
啊，包括神的就是行为逻辑，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故事里面其实就出现了两处有神的关于体系的介绍，就第一个是在昆仑山的时候，昆仑山的时候那些诸神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开始讲大道理，人间有劫难，但是为什么有劫难，以及怎么样才能度过劫难，都我觉得这度过劫难就用开启封神榜，这一切都是特别强行硬的逻辑，
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个蓬莱岛，也就是那个申公豹所处的那个势力范围就更没有描写了，就只是说我来助你，给你一个移魂符，然后一切就搞定了。
嗯，
这些特别简单化的了解，我觉得是动画片式的。他不考虑，就是整个封神故事是一个史诗传奇，而且也不考虑它背后其实有更深刻的就所谓的政治斗争。我觉得这种可能一方面也是编剧他出于市场以及审查的角度不去过多的描写，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无疑是给整个故事的史诗感得到了很大的削弱。
嗯。
然后呢我们能感觉到在第一部里面所有跟神有关的战斗戏份都是出于哪吒和杨戬这两个角色上面的，因为第一部里面其实大部分讲朝歌风云嘛，没有怎么讲到人物，所以他给了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知名的神话角色来填补里面的神话戏，就能明显觉得他这两个人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对，
包括申公豹使用法术的时候，我看完就一个想法，你们这么牛逼你们为什么要听一个纣王的，
对，
他纣王牛逼在哪儿？他作为天下共主，为什么天下共主是怎么推举出来的？天下共主是怎么来承担这个秩序运转的？片子里面通通没有呈现，全是靠嘴巴来说。四大伯侯作为四大伯侯领四百小诸侯，就是共同就是听受纣王、听受天下共主的差遣。那么你们各自在每个区域就是掌控多少的权力，以及他们跟纣王之间的关系都被完全简化了。我觉得不是不能简化，我觉得反而对这个故事而言，你让他们简化是正确的。但是你再怎么简化，你也不能把这些东西给变成一个儿戏。
是的，
他那一场几个人谋反，就是姜子牙说一句啊，我们四个伯侯都在嘛，在下一场去四个人坐一块了，坐在一个小破庙里面，然后随从就跟了这么几个人。就你们作为仅次于天下共主的一方诸侯，你们上朝就带了这么点人， 你们商议这种灭国大事都不带脑子的，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我们都杀，为什么？因为有天谴，然后因为有祸乱。 OK， 然后这还不是最搞笑的，搞笑的是你们边上就有就是殷商的人，然后就是姬发就在边上听着，你们都不就做这种谋反的事儿都不看一下周围吗？所以那一段我觉得是整体整个故事里面特别垮的一个，也是观众笑场最多的地方。
嗯，
当那个姬发出来说，姬昌说这不能杀，这是我的儿子。
嗯，
那一刻真的是全场都笑了。
嗯，
我很好奇的是，编剧们在进行这一段的处理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希望观众能够与他们的谋反产生共鸣，还是不希望，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与姬发的那种愤怒产生共鸣呢？
嗯，
就这一场戏最后结果是，我觉得就四大伯侯的形象非常垮，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对于殷商的政治体系的描述也很垮。
是，所以其实就会让我觉得当时看到那一段他们要去所谓谋反的段落的时候，就搞得就像四位老哥家好像只有这四个儿子，就他们家，他们这四大诸侯家里只有父亲跟儿子，没有别人了。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整个在他们四方诸侯的三方被杀死之后，也没有引起任何的动乱，也没有说那三方诸侯下面他们的那些将才然后会去做什么事情，就是会觉得第一是殷寿你做事不考虑后果，二是诸侯好像下面也没有人了，就是感觉整个的故事的设定就会非常的有点诡谲，你很难想象往后会怎么展开。当然这故事的核心还是跟姬发然后去可能后来伐纣这个事儿有关，但是你如果不把整个的各方势力交代清楚了，其实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包括我们接下来也聊就他的世界观的那个部分，就是关于所谓封神演义的源头问题，就你为什么封神，包括封神榜是干嘛的，以及为什么是姜子牙来封神。就这里的一个我当时看到我其实很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这些神仙在考察天下共主的时候，难道不要先就是你们天天说天谴啊，人民动乱啊，你们难道不应该先做一个田野调查吗？比如说大家不都他妈你看不出来这个他们这个地方纣王不行吗？为什么就是啊我把这宝物献给你，为什么这
而且
那个就其实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嗯、
是纣就是而且纣王你想想那一场，就是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垮的就是纣王在那个看封神榜那一场。
嗯，
就那一场就是对，首先你来了一个昆仑山的神仙，你作为人间之主，你至少对于整个仙界都应该有所耳闻吧，就像姬昌说、
啊、
听说昆仑山大名鼎鼎，好，来了这么一位人要给你献一个宝物，然后你先不听他的，你听另外一个一看就是坏蛋的，
对，
一看就是坏蛋，
很哥特的坏蛋。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形象，你会让人感觉殷寿这个人是傻子。你把人物塑造的如此扁平，就是申公豹其实在很多的作品里面，他都有他的谋略和才干在，包括他为什么能够讨纣王欢心。但这部里面，我觉得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这人不是什么好货吧。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就把纣王给魅惑了。然后就说就是，当姜子牙他们来献上封神榜的时候，他不听姜子牙解释封神榜干嘛，他听申公豹解释。他不仅听了申公豹解释之后，还当着姜子牙的面杀了一个人来验证这个东西好不好使。
对啊，
然后当这些人要走的时候，你还派人去追杀他。我就说，那边站着一个杨戬，一个哪吒，你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间帝王，你有什么胆量去追杀两位神仙呢？
对啊，
所以、就是、而且甚至更就是更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的是，到故事后面，为了让某一些事件能够顺利的推动下去，包括就是姜子牙遇险，包括殷郊之死，所以让这两位神仙提前下线。这是我说的，因为他的世界观架构不清晰，所以他造成了全就是一种武力值的崩坏，他们就不能出现在那个场景，因为出现在那个场景其实问题都解决了。
对，
而且后面就是两个人一送那个尸体，一送两个人都跑了，不然为什么不跑？因为 不跑，那个申公豹召唤一个麒麟一下就被打死了。
对啊，把杨戬留下来就分分钟搞掉他。
所以你看，就是你能感觉到这是编剧里面在权衡时候做的很不好的地方，他要神仙要武戏，也要体现一些就是人神之间的斗争，但是他用的方法就是给你降一个神，然后用完就跑，
对，
导致这两个人物也非常扁平。你会感觉这一部里面的姜子牙，就整个姜子牙的戏份都特别的脱节，跟整个殷商的家族斗争是两件事儿。
对对对对对。
然后强行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怎么凑？姬昌要谋反，姜子牙撺掇的。
对对对，你不如就好好把那个所谓朝歌风云，把朝歌这边事讲清楚了。我们甚至下一步在下榜或者是在片尾做一个，
对，我觉得你甚至
都可以，
你甚至就只在片尾的时候出现，就是麒麟出现，就是申公整个故事以围绕着申公豹，然后姜子牙最后出来救险都可以的。
对，
你现在给我看完就感觉就是姜子牙这个人什么东西都有谋略吗？
他也没有，
他有仙法吗？
他的魔咒就是跳崖。
他除了有这个使命之外，有这个身份，昆仑弟子身份之外，他个人魅力是完全被剥夺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就会导致他作为仙界这个试点的叙述者，会显得仙界整个都很儿戏。
嗯嗯嗯。而且其实如果说拿原著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的封神在后两部肯定都是围绕着封神大战展开的嘛。
对，神仙斗法，然后神仙斗法又非常的复杂。
是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我要跟你讲的另一个可能在这个处理话题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封神榜下榜这件事情单纯写成是女娲留了宝物来防世间动乱，然后元始天尊念姜子牙可能心诚就让人下来封神，那后续各方势力该怎么介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我们这里就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是稍微先就介绍一下关于封神榜它最后的含义是什么。
嗯，
就是整个封神故事的根源都来自于昊天上帝，就是昊天上帝下面又分了就是道教的三教，
对，
然后太上老君独成一派，然后是禅教和截教，禅教下面的老大叫做元始天尊，
嗯，
然后他们的据点是昆仑山，你就可以理解为是道教，对，就他们的道门是昆仑山，
对对，
你就理解为道教下面有几个不同的流派，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独立，但是有互相勾连，
嗯，
然后截教这边是
通天教主，
然后是蓬莱岛，
嗯。
然后这几个教派之间其实是有互相为了争正统之间是有各种明里暗里的争斗的，
但没有好坏。
对对，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嗯。
然后整个封神故事就围绕在天庭需要扩招人手啊，应该可以这么说，天
招人。
对，天庭需要有神位空缺。
对。
然后365个神。
对对对。
神位空缺，然后需要有神来填补这个位置。那么禅教和截教两教都想让自己的弟子能够就是得到封神。
嗯。
然后如何封神呢？就是要通过死亡战争。你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你才能最终成为神灵。
嗯，
所以整个封神榜其实就是一个职场选拔，
对，
然后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场已经编排好的戏。姜子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封神榜带到人间，然后在这场殷商大战里面去挑选这些可以被封神的人间的英杰。
对，
而至于谁当什么神，每一个坑就哪个萝卜占哪个坑，其实都是提前预定好了。姜子牙是一个监督者，
对，
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完成一个任务的，
这不是一个快递员，
对，他不是一个快递员，他其实是整个封神战争里面视角最高的人，就是在人界视角里面视角最高的人。
对
啊，当然我觉得本身这个设计就存在很多逻辑上的问题，所以导致后世在进行封神改编的时候，都一般都不会完全按照整个封神榜的原本逻辑来。
嗯，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可以理解，你也可以完全把封神榜当成一个宝物，
嗯，
让他说就直接这个榜出来可以解决人间的苦难，
嗯，
但你得说就是他怎么解决。
对，
封神这个事儿到底意味着什么？片子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像追光那个动画《杨戬》里面，它其实就也有类似的设定，就杨戬的，那个山下压的那个鸟，如果放出来就会天下大乱。但实际上天下没有大乱，反而是天下祥瑞。我觉得你至少得有一个这么一个设定，你得告诉大家天下大乱是由谁引起的。然后故事里面说是由人引起的。
嗯，
那你们这些神仙在干嘛呢？就是人。
对啊，
败乱了纲常，天下就会大乱。你这听起来怎么都很封建。
对对，而且感觉有个点是，封神的核心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它是给玉皇大帝去选拔人才的。那么你这个封神榜放到人间去，让天下共主拿到手里，怎么能够救人间疾苦？
所以它里面的那一段
是
说的就是说，
奇怪，
真功报给的就是死的人越多，这个封神榜力量就会越大。
嗯，
那就那最后那个
死亡圣器，
对呀，啊，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完全走偏了。
对，
姜子牙没有做任何反驳和解释，
他没有反驳，
他跑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整个人物做到很失败的一个地方。他，你至少在那儿，你得先
据理力争。
对，你这说这是干嘛的？你而且这个天下共主到底好不好？他最后是靠两个人跟那个
打嘴炮，
对，打嘴炮就是说，你看他是天下共主，这种人能当天下共主吗？你会想到这个人就特别的幼稚。
对对对，就会觉得他一切的行为，就是他当时花了自己40年修为，然后下界来送封神榜，但他下来之后所有的行为都很儿戏。
对，
这就会让这个故事其实搭在根上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说，哎，吹毛求疵嘛，大家看这电影不要想那么多，但你毕竟是要做一个三部曲的。
你要做的是史诗啊，
对，
你也看到，就是同样作为史诗电影，我们把那《指环王》去做，我们是无论是跟《指环王》还是跟《权游》做对比，
嗯，《
权游》就是非常的写实，
嗯，
它的权力斗争虽然并不复杂啊，
嗯，
我就相对而言，跟真正历史而言，它其实并不复杂，但它每个人都有他的动机，都有他的顾忌，
嗯嗯，
你能看到就是王后他们要杀艾德斯塔克，他们是需要编织很多东西，把他塑造成一个犯人的，
是的，
他是要去获得民心的。 然后你再像全就是指环王相对而言就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你去塑造甘道夫，甘道夫的使命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选择霍比特人来执行魔戒，以及魔王索伦他背后要达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都得去陈述清楚。你不是说简单就不能写，而是你简单之下你也得有人物的，
是的，
人物的最基本的行动逻辑，
是的，
你可以感觉到在封神里面人物的逻辑是被编剧带着走的，他为了完成就是对封神这个故事的原始就传统的故事框架大构，你又要有一方面又让观众理解，他做了特别多的简化。
嗯，
这种简化还是我一直强调那句话，这是有损史诗感的。
对对对，所以就感觉他的格局小了，说白了就是会有一点，
是他就是在这么宏大的景色之下却是一个这么小的故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国师的某部片子。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尤其是这里面就是很多特别装饰华美的东西，但是、
啊、
对吧，
是是，
但是整个故事又围绕在非常小
伦理的一个故事框架里，
不是不能这么写，我觉得反而这么写是对的，因为传统的封神故事就是因为试点太多所以显得特别乱，
对，
而且人物就人类的存在就显得很弱小，你反而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去强调激发他作为一个凡人、
嗯、
他如何在封神大战里面
嗯
突出自己的能量，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嗯，
甚至包括像殷郊这个设计，他虽然最后会成为神，但他本身是一个凡人的心，
对，
这都是能够突破的。
托尼·史塔克，
对呀、啊，对呀、啊嗯，但他没有把这个地方把这些部分和整个世界的设计很好的融入起来、
嗯，
所以就让人感觉金玉其外了。
嗯嗯嗯，明白。其实我觉得啊，就最后在这个部分，我稍微再讲一个点，就我觉得两个点吧，挺有意思的。一个是因为我们这次要做这期封神节目，其实这期节目啊，我爆个料，是 Wander 跟我说，哥要不要做封神？其实本来我是没打算，因为我本来就对这种古代的故事，包括刚才讲的全游或者这种中世纪的故事，我很难带入其中。所以这次其实我就补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封神这个故事里最有意思的就是天上这帮人斗来斗去这件事情，包括我当时看到《封神演义》里有讲到，就是说封神到底为什么要开展，他当时给了三个原因，一个是十二仙要渡沙劫，
渡劫嘛，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昊天上帝刚才说了嘛，他是想让十二仙称臣，然后三才是找了个理由是纣王无道，所以说要下人界去揽人，然后呢他就讲说，因为刚才说到嘛，就是这十二仙其实他们是禅教的，就是元始天尊这一边的。
嗯，
然后呢，人家其实是不想当神的，
因为当了神就会就
对
会受到
要受管制，
对，要受管制，
而且你要承担一定责任。这里就要提到另一个点，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就我文盲了，就是神和仙其实是不一样的，
圣神仙人四其实分了四个，
对，
还有妖，
对。就是以前说神他其实就像你刚才讲，他在天庭是有官职的，所以你要履行责任，但仙是属于那种享乐云游四方不愿潜入其中，
嗯，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说那十二仙为什么要渡沙劫，说是啊他们要通过渡沙劫啊然后来证明自己的修为，其实我看到一种说法是他们就是不想当神，呵呵，所以他们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就因为下了封神榜嘛，你就必须得找人来当神，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些在禅教或者昆仑里面一个最好用的一个人，就是修为也短，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是特别厉害的神仙，那么是谁呢，就是姜子牙。所以我当时看到这里面的这些设定之后，其实我感觉还蛮有意思的，虽然他肯定必然带有一定的纲常礼教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桎梏，但你能看到这些人来就搞来搞去，其实有很多其实你放在今天职场上厚黑学很多可以拿来用的地方，所以这个我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我这次看的一个点。还有一件事儿，影片的第一个彩蛋，姜太公钓鱼。
其实影片第一个彩蛋是道友请留步。
对，在过去的很多的封神故事，就是道友请留步不是一句好话，
是因为这申公豹每说这句话就会死一个，
一定要出事儿，
就会死一个朋友，就给人请过来，然后战场上就被干死了。
对，所以包括姜太公钓鱼这个典故，其实我们知道他在之前的我们看到典籍里面，其实他是为了引姬昌的注意嘛，然后进入到就是里面，然后去辅佐西周灭商。但这里面有个点，就是姜太公跟姬发都已经有过命的交情了，其实就是你整这么一出，就我会觉得就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一方面要迎合一些典籍中的经典的 IP 名场面，比如说比干献心，
还有伯邑考，
比如说对伯邑考，但 但是呢，另一方面，其实故事上的很多 bug 又让这些情节其实很难成立，所以还是一方面期待吧，另一方面会有一些担心，想看看后续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因为第一部里面还围绕着整个围绕着朝歌来展开，他的很多后续的隐患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我觉得得你得把这三部全部补完，才能看他最后到底怎么把世界观呈现出来。至少，但至少以现在的目前来看，我比较担心的是武力值崩坏的问题，因为杨戬和哪吒绝对是后面比较重要的战斗力，然后他们的水平也就是将将跟人类打个平手，能跑。
对，
也可以说他就是没有用全力。那你用了全力，你为什么不用全力呢？
那说了吗？
不能打伤，
不能杀人，
不能杀人。
嗯
啊，不可以不杀人，那你可以救人啊。
对，
为什么不救殷郊呢？
对，
你可以，大家我反正看到那一段，就到后面大家打了半天，殷郊都被砍头了，这两个神仙才出现。我那一刻就已经感觉这两个人就是工具人，
就是接江神。
对，就是江神。
他们对，其实我中间哪一段你知道，我就觉得不太对，就是他们把雷震子送回昆仑的时候
啊，雷震子真的是另外一个槽点
啊，这个
长得有点太快了啊。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细讲。反正就是我那时候觉得，他们俩不就送个人吗？俩神仙不就增一下的事吗？
对，
这么长时间。然后姜子牙还自己吐槽呢，哎呀，那个哪吒杨戬啊不在，我当时就觉得还是挺突兀的啊，
根本不需要两个人。
对
对，你要么留一个，你要么来一个人，
是
对，你要么来三个人。
对啊，
都可以。
你昆仑，你这么重要的事情，就给他配俩人，就是感觉还是有点那啥的。好，那下面就是到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把影片的从改编，然后到它的世界观，其实已经聊了大概差不多哈。但是从影片最终的呈现，我们这次回到电影本身哈，从文本层面有哪些你觉得比较惊喜，或者哪些比较遗憾的地方？我可以先引一下，就是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啊，其实聊一些小细节吧，比如说我觉得这里表演比较好的，比如说李雪健老师这次的表演，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我对姬发的这个弑父之路吧，其实没有很感触。但是我说实话，我当时看完电影，我就给曼德尔发微信，我说哇操，真的，就你觉得他真的太棒了，就是从他第一场割麦子开始，你就相信他就是那个忧国忧民又挂念自己远在大商的儿子的明君，一个好父亲。有几场就印象特别深，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姬昌见到姬发的时候，他不是那个这是我儿子，就是是在那个情境下很好笑，但他那句话真的看得我特别的难受。
这就是我就不得不说，这是编剧的大国，你塑造了一个很好的角色，两个人物独立来看都很好，但是那场你在一个非常不合适的地方让他们相见，
说这个台词就很奇怪。
对，就为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好笑呢？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就是在那么一个严肃和敌对的地方，对，就是很囧。
哎，我儿子，
哎，突然两个人在那聊很严肃的关于国民、关于天下的事儿，突然哎，我儿子不能杀。
对，
你会感觉一下子两个人都垮了。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那段很荒诞，
是的，
但是李岩老师那个表情，你看，特别是他微微一个俯拍镜头，他说这是我儿子啊，我那个我当时哦，那感觉就是，你看他那种很喜悦，但是他们目前处在的这个情境是非常紧张的，就那种感觉。而且他又时隔八年看到他的儿子之后，他儿子变得这么的暴力和冲动。他那个语气里，我觉得有特别多可以去，就是解读的空间。演员真的为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增色了很多的东西。
对，就里面我觉得其实包括夏雨在内啊，很多角色他们的演员都贡献了
尽力了，
对，都贡献了比较好的演出，尤其是纣王还有姬昌，这两个角色应该是我可以说是历代里面塑造的最好的。
对，但可惜其实就像你说，都是在文本层面的一些问题，
都会有一些，就我觉得都会有一些小的遗憾吧。然后我个人其实非常包括，就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还有一位伯邑考，就是整个西岐的那一块其实都做得很好，
是
包括他周朝是上黄，然后朝歌是上白，他对于把这种颜色的对比，一个是就是金碧辉煌，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黄土朝天。我觉得这种对比的感觉也做得很好，然后美术上面也非常符合两个不同的地域的风格，尤其是我很惊喜的一点啊，我在那个西岐里面看见了三星堆的青铜面具
啊，
就它里面有特别多把很多古典元素融入进来，
是，
所以就是整个故事啊，整个片子它的美术和它的文本的场景是有很好的结合的，然后角色的表演也很不错，
是的。
但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在做一个非常抓马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割裂的感觉，那一场与就是庙里谋反的戏是 以及还有在大殿上面要弑父，就各个弑挨个挨个弑父，
哎，我觉得太尴尬了。
那两场戏是，但他们又处在电影中间的位置，
而且又很重要。
对，又很重要，又处在中间的位置，但整个设计的就非常苍白。
嗯，最后还往回捞一下，就还是说就是质子那场戏，刚刚也说了嘛，杀父的情节，其实也是看就是姬昌的那场戏，他的那个场面调度里面，他就是一直是侧着身的，他一动都没动。就是他后来就是说，他当时后来跟他儿子讲，如果你完全相信纣王的话，你当时就把我杀了。就是你看到他其实有很多的内心的东西，我觉得李老师他的表演就是有那种化繁为简的能力，他把非常丰富的人物的状态、人物的故事都融入了非常细微的台词跟表情上。这是我当时看到之后，其实包括大家都有在可能短视频有刷到，就是他吃到伯邑考的肉的时候的那个瞬间，你看他那个瞬间也是我觉得处理特别好，就是他那个瞬间他没有马上啊这我儿子啊什么什么，
你尝
他那个瞬间说你尝尝吧，而且他就是还带一点笑意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绝望，就是人真的在绝望的时候，或者你听到了一个让你打击到致命的时候，你瞬间是懵的，他缓冲了一下他才就是完全的释放出来，我觉得是很出彩的。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是视听上的设计，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刚才不跟你说嘛，我朋友他有一个前辈在封神里面做特效，然后说有一场不是刚才说就是妲己跟纣王这有一场鱼水之欢的戏嘛，是在那个烧了灵堂之后。但我觉得啊，就比起露骨的去拍情爱戏，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个有一场戏就是殷寿打鼓伯邑考吹箫然后妲己伴舞那场戏，其实特别有意思。
那场戏其实也上热搜。
那场戏啊，是马上热搜那场，但是其实就是一场性爱戏。就那场戏是你表面上看是奏乐起舞，但你看殷寿挥舞着鼓棒，然后那个镜头他给的就是他切到了一个很享受的表情，然后给了他一个近景和特写。然后如果大家注意那场戏结尾是妲己在跳完舞之后有一个非常 sexy 的一个满足的呻吟，然后加上伯邑考吹箫，就是你会觉得这场戏的就是隐喻性其实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又很美。
这场戏让我联想到，就整个片子里面，这场戏让我联想到那个《妖猫传》
啊，《
妖猫传》里面也是唐，就是整个那个花落香灰楼里面的戏份，就是它都是我觉得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集中展示，然后也是电影视听语言的跟故事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处理话题的最后一个啊，就要回到它的特效维度了哈，因为乌尔善曾声称要打造中国版的《指环王》，包括他也找了维塔呀，然后去拜访了彼得·杰克逊，包括我看了很多幕后，他甚至找了曾经凭借《星球崛起》然后被大家广泛关注的就是安迪·塞金斯，也是一个动捕演员啊，后来自己也当导演了。所以从特效维度，你觉得这次是令人满意的吗？或者有哪些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我觉得我应该总称为视效
啊，
就是我们去关注一个片子的它的奇幻效果，它的幻想效果，其实是要从视效的整体维度上，除了特效还有美术。我刚其实已经提到了，我觉得整个片子的美术部分是做得很好的，它的无论是建筑啊还是服饰啊，包括对场景的设计甚至灯光，都是我觉得历代以来在同类型题材里面的佼佼者，甚至说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奇幻电影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是相比之下呢，它的特效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甚至就叫相形见绌了。我们看指环王我们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它有很多景是在新西兰实景拍摄的，而且也为就让全世界领悟到新西兰的美景。这里面有一场戏是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姬发骑着马走，然后有一个在草原上面
大全景，
然后还有那个是实景，但是前面朝歌的野外森林，还有一个姬发那个殷郊骑着马啊，不，还有那个姬发骑着马到一个悬崖边上，就是类似于这些戏份
全是
CG， 那个 CG 感特别特别的重。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雷震子的整个人物特效，就这个两个部分，因为雷震子那个角色也其实就是安迪·瑟金斯直接指导的。
嗯，
啊，瑟金斯除了星球崛起之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指环王里面的咕噜，他其实是动作捕捉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
欧基。
对对，不仅是欧基，他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宗师，
是
对一个真正的宗师。然后我们能看到，就是虽然说安迪·瑟金斯亲自指导，但是整个雷震子这个角色形象特别的 CG 感很重。
嗯，
他跟咕噜还有 Arthur 那个星球崛起里面的猩猩啊，他们的这种 这种理争状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嗯，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封神背后啊，刚刚封神涉及到了很多背后的幕后风波，尤其是关于北京文化的 BOSS 问题，导致他的资金链一直没跟上，然后后期特效公司也分了很多个。
对对对。
其实为了拍这个片子，因为那个是乌尔善他们是自己成立了，
对对，
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他就专门给，就你可以理解为他们专门就是在做奇幻方面的效果。
嗯，
然后这一套逻辑的设计呢，我个人是觉得做的不是很好。
嗯，
你的视效总监在视觉的整体性上面没有达到一个统一，你会感觉有些地方做的就还不错，有些地方就完全不行。
嗯，
反正雷震子在我这里是一个不太过关的 CG 角色，然后中间几个野外的朝歌野外的那几个场景也是不太好，尤其是你联想到中国，哎，我们可是在中国拍史诗片。
嗯，
你有这么多的预算，你可以去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山川民警去那里拍摄实景，但是你就选择了用 CG 合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甚至说你要完成一个，尤其是在现代啊，我们去跟阿汤哥跟诺兰这种实拍狂魔做比较，你会觉得尤其遗憾。我们的电影工业，尤其这种大片，它不能完全还停留在20年前好莱坞的这种叫做就是内部制作，
嗯，
你可以完全通过一个棚内制作来完成所有的视觉效果，你必须要结合现实，尤其是你的实景团队做得特别好，你的手工那一部分就绝对是超过当年指环王的那个水平的。
嗯，
当然指环王也是有这么久了，但是你的 CG 反而拉了后腿，会让人把这个就是跟中国历史这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割裂开来。尤其是你如果要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作品的话，大家最后就是可能有奔着来看中国美景，最后看到却是一片绿幕 CG， 就会让人感觉跟长城有点像。长城也是，你真有这么宏大的景色，你不去用，你全部用特效合成，
是
就会让人觉得比较遗憾吧。
尤其在大荧幕上看，其实它会暴露很多的瑕疵，
太明显。
对，
那个抠图感就是包括姜子牙落水啊，
对对对，
反正那个的牙边啊，那些戏，庙里的那些戏。
是的，是的
，CG 感都是太强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包括你看刚才提到，在 CG 里面有两个点嘛，一个就是所谓的巨物嘛，就是像比如说像那个石狮子，就是这种，包括说雷震子这样，包括大象，其实它都会让你有一点点跳戏，有可能是因为本来看的就是杜比或者 IMAX， 它就是更明显的凸显出这个问题。当然了，你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评论国产电影的时候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你会觉得它不够那么尽善尽美，但另一方面你又会觉得碍于像你刚才提到很多背景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的好。而且我听我朋友讲说，好像确实后来包给了很多不同的公司，所以
它的
特效
参差不齐，
对，特效很明显就有一些断崖式的一些不同。包括你刚才提到说他最后被激发被那个追到了悬崖边的时候，环境突然就从森林变成了一片荒地嘛。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是他那个地面的那个部分好像是实景，然后其他的好像也是蓝幕、绿幕和特效合成的。
对，
就我觉得
关键是你有没有全部用 CG， 你后面还有实拍的。
对，
你会让人感觉就是差距特别大。
对的，对的，对的，就很明显他的视觉感受是
就是你能感觉到实的部分它真的能做得很好，但是虚的部分它就是不是说不能用心，你如果你其实你看像好莱坞大片里面你有大量的用虚拟的，但我这个必须得说一下啊，就是其实就你说放在好莱坞放在超级英雄电影放在复联这种级别的制作里面，我觉得复联4里面的那种大战结局的那种 CG 感那个棚感也是特别特别强的。
是是 是, 是
它我觉得是整体的创作思维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部分场景的美术设计我觉得有待商榷。你比如说昆仑山那个整体特别夜游，特别夜游，而且我看了之后他说他们还参考了很多中国名画、宋代名画，甚至是说有参考那个千里江山图。
对
啊，我觉得你没有学到它好的地方。就是真正的你可以想想到，因为昆仑山并不存在，所以我们去塑造它的时候你带点虚缥缈，带一点
玄幻
颜色色彩都是可以，但你不能把它做的这么虚浮。你至少哪怕呢，就如果说我更期待的是你哪怕做就是做成黑白，你做成像那个影里面的那种山水，那种水墨的
质感
你就清一清一黑一白两个颜色就可以把整个场景呈现出来，而且观众不会对此有就是会有那种跳戏感。
对，
你说神仙就是清高，就是纯粹，但是你要非要加上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去营造那种所谓的仙界的氛围，你反而让它的整个质感往下拉。
是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审美思维的问题。
嗯，
就是你去，就是目前的美术团队，你去做实的东西很好，你去做虚的东西，你需要的不仅仅是就是混搭，你需要有一些审美在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我觉得玉麒麟这个角色也会有一点，它是一个奇观，而且能感觉到它里面的特别复杂的就是特效制作，
是，
但是那种巨物的质感，会让人感觉很乱，像变形金刚，
对对对，
就是它
有跑的感觉，特别像
变形金刚，我更期待的是你其实不用做复杂的特效，你要做那种有质感的，你比如说沙丘里面，其实全篇用到最多特效什么是沙虫，沙虫就现出来那么一下，然后就足以有压迫感。那变形金刚什么？变形金刚是全篇特效，但是你不会对它里面的那些运动的细节感到特别的惊艳，因为这种东西对于大屏幕观众而言，其实是一个过载的信息。
对，
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在审美上面缺失的就是那个留白，那种仙界飘渺，那种妖兽横肆，那种人类无法抗拒的点。预售出来很帅，但是我觉得它不堪一击。事实上，它也确实不堪一击。
是的，是的。
你没有做出奇幻的氛围，《指环王》里面其实最有压迫感是什么？是那个骑士。那骑士特效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它其实都不用特效，
对，
它就是化妆造型，但是它的压迫感就是很强。这个东西不是靠特效来弥补的，是靠你整个剧情的氛围来做的。
是的，是的。
整个片子差的就是这一点。最后那个妖兽追的，我真的一点紧迫感都没有。
是的。甚至没有侏罗纪世界里面霸王龙追女主的紧迫感，
因为它没有动静的结合，
是的，是的，
没有大和小的这种对比，它就是纯粹的一个非常粗暴逻辑，就感觉导演说我这里要一个奇观，然后我需要一只玉做的巨兽来追逐他们，然后给观众一场视觉盛宴，这种做法我觉得逻辑还是停留在就是20年前的可能好莱坞的大片的思维上面。
你甚至像斯皮尔伯格当年拍《侏罗纪公园》的时候，他也是因为特效没到那个程度，他就会特别善于用镜头去做，
就对镜头感这个部分。甚至我，而且甚至我有这么觉得，就是这个片子里面有相当多的镜头设计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我觉得这肯定是跟沃尔善拍摄的习惯，包括这个制作的那个难度有关系啊。他不是完全靠镜头设计来视听语言，它是靠大量的堆积。
对，
你能够感觉得到它有特别多的机位让你选择，然后把一场戏给剪完。后面两部肯定还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但是我希望就是观众反馈之后，那封神能够在审美上面做一些更好的提高吧。
就包括你看姬发他最后要出城的时候，然后他的伙伴不是说把城门关上啊，我们来迎战，然后啪那俩石兽就出来了，就觉得确实是少了一些你所谓的动静结合也好，或者镜头设计也好。其实我还有一个想问你，那个开头大战的时候，我觉得做的是挺震撼的哈。但尤其是殷寿带着军队，然后就是突破火墙杀入阵中，事实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那场因为看的是杜比音响调试的问题，特别吵。
对，那场绝对是音响问题，就是绝对是音响问题。他那个音效过就是
过载了，有一点，就我当时听的有点信条开场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就是中间有一段，我记得是那个姬发好像被打了耳鸣了，那段听我特别难受。
就是从投石机那里开始，因为我对声音还挺敏感的，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开场这个声音它超过了正常的音量。
对，
从这些细节上面，它也能感觉到这个片子它后期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很多的瑕疵在的。
对，有一点让我觉得失。就是会听感上特别的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太吵了。
对对对，就对。所以最后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想最后再讲一个点，就是刚才不是说这个电影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吗？其实我觉得啊，跟还是中国人的那种骨子里写的 DNA， 就我看到杨戬跟哪吒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让我兴奋的。对，就是包括杨戬用水遁啊，哪吒的混天绫啊，就那个瞬间感觉哇。虽然你曾经也看过很多的封神的电视剧啊，或者是动画作品啊，但你看的时候还是挺过瘾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就这两个角色的，
那是肯定的。就是我说，为什么编剧宁可要就是留下一些逻辑问题，他也必须要让这样的角色出场，因为他们其实是视效的担当，是整个观众能够带给观众最好的观影体验的角色。我很担心的是，这两个角色在形象上面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智力、他们的逻辑很苍白，这两个角色太像傀儡了，他们应该也最好也能有自己的动机和欲望。我不知道封神他有没有国际发行的这个意愿，就至少从第一部里面的展现出来说，他其实不太指望怪物人能看懂。我要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或者说我都不说外国观众，我就说一个小朋友， 可能我对封神故事没那么熟悉，我就听过这些人，你能够在第一部里面迅速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他们的这个角色有什么特点吗？
对，你就像没看过漫威的中国小朋友突然看复联是一样的。
对，是他欠缺的就是我觉得第一部里面他有很多根基没有做好，世界观是一个部分，角色塑造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无论是现在的就可能封神后面的问题，还是以后的创作者一定要克服一个点，也就是从根本原因上本片的编剧是拖了很多后腿的。
那我想最后再问你，就是在后续的故事里，你觉得比较期待，比如他在还原封神的哪一个？
牧野之战。
嗯，
因为我从第一就是从公苏护的那场戏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就是你第一场戏，就是你的战争戏，其实能拍得非常漂亮。
嗯，
就那场戏的感觉，能让人联想到就是全游私生子之战。
嗯，
雪地城墙箭矢，然后千军万马两军对阵时候的压迫感，我还挺期待。就是如果你在后期双方加入了某些先例对决之后的牧野大战，
嗯，
就是历史上商周之间的决战嘛，
嗯，
牧野之战里面你能做到什么结果？我觉得超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历史的古典元素和你的神话元素做一个很好的融合的话，绝对是超过复联的那个结尾大战。
嗯，明白，所以还是很期待哈，就是
大场面嘛，我们看大片就是为了大场面嘛。
对，就是神仙嘛 ，symbol， 这是我们的主体话题啊。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延伸讨论就一个话题哈，聊一聊，推荐一下啊，就是封神题材改编的影视剧哈，也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都可以哈。
其实老的作品，就是我觉得如果跟封神跟这部封神电影比，老的作品里面它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值得大家再去回味的东西了，它就除了你说经典之外吧，所以我还是想推荐现代的、当代的作品。
嗯。
那么当代其实能推荐的就不多了啊，我们都会推荐动画系列。我觉得星神榜追光的星神榜现在出了两部嘛，一部是哪吒
重生，
一部是杨戬。虽然我觉得还是在文本层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追光在视觉上面的一些尝试是值得去推崇的。
嗯，
它包括把很多科幻元素给融入到中国传统的神话里面去，有些时候会感觉有一点混搭别扭，但是我觉得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是一种新的美学，一种新的神话美学是能够在这些尝试里面被探索出来的。
刚才其实万哲特别好，因为他知道我要说彩条屋，所以他就说了追光。因为我现在知道其实就是彩条屋跟追光两个公司在做封神的这个宇宙嘛。对，所以我推荐的其实就是彩条屋下面的这也是两部哈，就好像本来后面也要拍杨戬还是雷震子，但后面现在还没有信儿。但我觉得就是彩条屋目前所出的这两部哪吒是魔童降世跟姜子牙，他们其实对传统的封神故事也有一定的改变和颠覆，包括哪吒魔童降世里面他对于所谓灵丸跟这个魔珠对吧，在哪吒跟敖丙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置换啊，包括两个人的命运的最终的走向，以及姜子牙里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对于父权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抗争，甚至包括对于妲己这个身份的重写，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颠覆性。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在想，你说如果把彩条屋的文本和追光的这种美术场景人物放在一起，是不是可能我不知道，感觉是不是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我觉得
彩条屋的文本也没有好到哪儿，
但我觉得相较于追光同行衬托下来还是我觉得它故事内部是比较能自圆其说的。所以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推荐的哈，就是封神题材的故事。其实今天在整个聊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Wander 老师呢很显然没有火力全开，然后呢其实我们在剪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发现它有很多的可能要调整的地方。其实很大的原因啊，我觉得我跟 Wander 有个共识，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巨制吧，虽然它是不是称得上史诗我们觉得它有待商榷，但这样的一个巨制然后耗费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它一定是导演或者主创团队是有意在这方面去做突破。而且我觉得虽然我们吐槽了很多它文本上的问题包括跟原著的一个对比，但这部电影其实在我直观的看完的观感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你的观感体验上
绝对是值回票价，
对，它绝对是值得各位，当然开场很吵大家要堵耳朵，但是整体上确实是观感上是非常好的，它不会是让你觉得说，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说哎呀看预告片像网大呀或者看着很廉价呀，绝对不会很廉价，其实它包括很多场景设计其实是很高级的，包括它里面我觉得演员表演是提分很多的，甚至很多的这些年轻演员们
都很不错，
对，包括他们就身材大胸不是就是他整个锻炼的整个的效果呈现形体状态 神态，我觉得都是能够很直观的看到主创下的功夫的，
就很美，
真的
就是很美，很线条的美，然后肌肉的美，然后打击的那种美，就是我觉得是能够非常好的让你感受到主创们的努力的。所以说因为封神的故事，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会再多了解，当然可能各位了解比我们更多，它里面是涉及到非常非常复杂的内容，而我们如果想在三部电影里面把所有的故事囊括其中，然后又要去做一些鱼过去的歌席啊，又要去面对很多不可说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最后好像看起来是在往回捞啊，但我觉得也是想说，可能今天聊的很多的话题是在找刺儿，但实际上我们依然为《封神》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系列，然后也非常期待后续的作品吧。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在今天讨论《封神》第一部的内容啊，然后也期待我们在或许2024年、2025年啊继续讨论第二部、第三部啊。我们这个敬爱的 Wonder 老师啊，每次聊的都是一个长系列，阿凡达一聊等好几年，然后这《封神》一聊又好几年，节目都不在了 ，Wonder 还在等着下一部，你说对啊？所以就是我们整个的192期节目。非常感谢万代老师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拜
拜。